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新闻。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传播法轮功真相，山东杨运春被网判三年；冤狱20年出狱仅一年，兰州李文明又被非法关押；南昌黄锁平在看守所被迫害致精神失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临沂市法轮功学员杨运春女士为帮助市民了解真相，免受中共谎言毒害，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在2018年5月被临沂市公安局蓝山分局国保大队及大凌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2022年，他被临沂市蓝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10000元。杨运春现年52岁，是临沂市蓝山区庙上村人，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2018年5月，杨运春因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抓捕。5月25号中午，临沂市公安局蓝山分局国保大队及大凌派出所警察闯入杨运春家抄家，家中的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等私人物品被抢走，一辆摩托车被非法扣押，没有修炼的婆婆和丈夫一同被非法抓捕到派出所，问过话后才被放回家。随后，杨运春被劫持到临沂洗脑班关押迫害，后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放回家。临沂市公安局蓝山分局国保大队警察威胁杨运春家人不要把消息发送到明慧网曝光，否则要加重迫害。临沂市公检法人员相互勾结，构陷杨运春。2022年5月27日，警方再次将杨运春绑架。7月份构陷到蓝山区法院。杨运春后来被临沂市蓝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1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23号，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法轮功学员李文明先生被非法抓捕并被抄家。目前，李文明仍在被非法关押中，且下落不明。李文明，也叫李明一，现年58岁，曾是兰州机车厂职工。他在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处处事事按照真善忍对照自己的言行。以前从厂里拿家的东西又送回到厂里，把本该报销的单据也扔掉，作为自己以前多报销费用的补偿。同时，他身上的多种疾病也神奇地消失了，精神状况和之前判若两人。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文明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曾4次被非法抓捕。第四次，李文明被非法判重刑20年。李文明是孤儿，因为监狱规定必须是亲属才能探视，所以一直没有人能到狱中探视他。在狱中，李文明经历了中共的各种残酷高压迫害，例如被酷刑逼供，多次被关禁闭室，被关小号，被戴黑头套，坐老虎凳等等，九死一生。在被非法关押21年半后，2021年8月下旬才获得自由，从兰州监狱回到家中。如今，李文明回家仅一年，又被非法关押，目前下落不明。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南昌市法轮功学员黄锁平女士2021年11月被非法抓捕，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被非法关押10个月后被迫害致精神失常，目前已被送回家中。黄锁平现年68岁，是南昌市湾里区电炉厂的退休职工。修炼法轮大法前，他饱受各种疾病的困扰和折磨，特别是严重的失眠症，有时连续1个星期失眠睡不着觉。他四处求医，常年依靠药物维持生命，身体非常消瘦。那时他活在痛苦当中，生不如死。1998年，黄锁平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各种疾病不翼而飞， 精神状态也好了。黄佐平感恩法轮功挽救了自己的生命，在中共20多年的残酷迫害中，他坚持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并为此多次遭受牢狱迫害，3年被非法劳教，遭到毒打、电击、奴工劳役等残酷迫害，全身被殴打至青紫肿胀。2009年，黄佐平在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诬告，遭到南昌市湾里区派出所非法抓捕、关押迫害，后被非法判刑4年，在江西省女子监狱被高压迫害至神志不清。2021年11月10号左右，黄佐平在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再次遭到南昌市湾里区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迫害。2022年5月左右，黄佐平遭到非法庭审。2022年9月底获悉，黄佐平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被关押10个月后，已被迫害至精神失常。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爱尔兰集会庆祝4亿华人三退，民众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1日，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都柏林市中心举行集会，庆祝4亿中国勇士退出曾经加入的中共党团队组织，简称三退，并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3年的残酷迫害，受到民众的支持。法轮功学员以横幅、展板等多种方式向路人传递声援4亿中华儿女退出中共恶党、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大法好等信息，吸引了许多游客以及当地民众观看。有些人是第一次听说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民众血腥镇压，他们感到震惊和愤慨，也有明白真相的人表达对法轮功的敬佩和支持。更有一些中国人明白真相后，在现场做了三退。一对早年移民美国的华人夫妇在集会现场观看许久。丈夫张先生说，他们去过很多国家，到处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感慨地说，法轮功真厉害。同时他说，每每看到亲友转发国内媒体的新闻报道，都觉得很可笑。他对亲友说，在中共管控下，国人能看到的新闻都是经过过滤的，是假的。中共设置的网络防火墙屏蔽了外界的真实消息，以便自己编造假新闻欺骗百姓。中共每天都在里面对中国人撒谎。谈到三退，张太太说自己在国内时曾经加入过党组织，当时年轻也没当回事。张先生说自己曾经加入过少先队，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今天的集会是庆祝4亿中华儿女三退，并问他们是否愿意退出，他们都表示同意。许多大陆留学生也是第一次看到法轮功的公开集会，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录像。有人惊讶地看着展板，也有人停下来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一位刚从大陆来到爱尔兰读书的男士，向学员提出了许多不解的问题，例如当时在天安门到底发生了什么？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所谓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自导自演的骗局。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其主要著作中更是明确禁止杀生，指出自杀是有罪的。学员欢迎他自己到网站上阅读法轮功原著，法轮功的所有书籍都可在网上免费阅读，也因此中共要封锁网络， 不让人了解法轮功。他听后表示赞同，并用化名退了党。阿莱格拉来自意大利，今年在爱尔兰做交换生。他听完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后，明白了中共对这个和平修炼团体的打压。随后，他还带着自己的妹妹和三位朋友再次返回，帮助他们了解这场正在中国发生的迫害。五人毫不犹豫地在征签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丹麦学者安德烈森和他的女儿路过集会现场，他告诉法轮功学员，他曾经撰写论文，介绍法轮功以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这篇论文被发表在丹麦的一本百科全书上。安德烈森表示，自己非常支持法轮功。伴随着悠扬的练功音乐，部分学员在现场集会练功，展示法轮大法祥和的功法。有人表示感受到巨大的能量。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297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香港疫情中快救人多救人》，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智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6日。我是在1997年2月得法的香港大法弟子，在这25年的修炼中，按照法轮功的真善忍要求自己修炼自己，提高心性。身体由原来的体弱多病，常年伤风感冒、胃寒、妇科病等，变得身心健康。在此交流一下我在香港住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一点体会。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到现在已23年了，我一直坚持在各个环境中派单张、讲真相、住师正法、救度众生。从2004年九评共产党问世后，开始向亲朋好友、真相点上可贵的中国人讲真相，劝三退。从开始到现在已走过17年了。在这个修炼过程中，在师尊的慈悲安排下，帮助过很多同修以及海内外想做讲真相劝三退的，走进讲真相劝三退的行列中来，一起兑现自己的使命与誓约，助师正法，多救人。自从2019年年底开始，我们没有了陆客旅游团的真相点，我每天早上拉上明慧周报，带上九字真言莲花节，按港岛线站、九龙线站、东铁线站、西铁线站，以及去有些大巴路线的社区和屋村，先去人多聚集的地方讲真相劝三退，再送九字真言平安节。这些地区和位置大多从星期一至五都有很多世人在排着人龙，等着大法弟子和常人派发的免费报纸。这真是讲真相劝三退的好环境、好条件，我真的为之高兴。没了陆客真相点上成千上万的人流，但有了我们香港无量的众生在等着大法弟子送福音，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党保平安。我用了近2年的时间，走过了香港很多的地铁站、大小屋村以及街市，在这个过程中，每天看到不同的大陆移居港人 排着人龙，以及在闹市中、街市上、大街小巷上的有缘众生，明了真相，满意的三退保平安，真心的为他们选择了光明而高兴。有一天，一个同修又找我交流劝三退的事，其中问我一句，你怎么可以天天出去不懈怠？我说，这是我们的使命与责任，众生等着救。在讲真相劝三退时，发自心底地告诉对方真实的东西，人会感受到我们的真心、慈悲和善念，对方是感受得到的。常常我们的一句话讲出来，能使对方不好的想法和念头立即改变，马上微笑着点头，并说，对，对，对。既不反对了，还竖起了大拇指在赞，同时又能三退了。师父在《弘引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有一天，我到一个社区讲真相劝三退，一位先生看来是个退休人士，接过送他的明慧周报，三退后站到一旁，从头到尾静静地听我给别人讲真相，帮人三退保平安。等我派完，他走过来问，姐姐，你还会来吗？以前没见过你，还有很多人会出来呀。我理解他是说，还有很多街坊朋友没出来做到三退保平安。他是明白人，也想大家都能退出邪党平安。我说，是，我今天是特意来的，稍后有时间会再来一次，因这里人很多，谢谢您。每当我想起这个先生带着沉重的心情问我时，就想到师父在《弘引三唯一的希望》中说的，大法图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他们都曾是师父的亲人，明白了真相，认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就能登上法船，走向光明，生命得救有前程。就这样，我每天按着沿线去完一条线又一条线。有一天早上，我派完报纸，在一个社区路过，见到一个姐姐派完常人报纸，坐在屋村檐棚下等到点收工。我向她问好，讲真相，送上一份明慧周报。她说，我有看，前边这条街每个星期都有人派。她一边讲，一边从手袋拿出个小钱包模样的，开心地打开。你看，我说，啊，有这么多护身符呀，哇，还是不同时期各种款式的都有。你真稀宝，你真稀福。有十个吗？他说，这边还有很多，20个都不止。我说，好，这样您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有。我问，在哪里？在广东。我又问，有人问过你帮你退了吗？他说，没人问过我，只有一个人叫我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就健康，瘟疫就远离你，叫我多多的念，只说这些。我说，好，他关心您了，想您身体好，恭喜您有很多的宝，宝贝的宝，心诚则灵，还要退党保平安。您入过少先队都要退，上天只看人心，您心中明白知道邪党不好就够。你看了那么多的真相报纸，知道邪党不好了，不要为他奋斗终身了，退出，平安为自己，清除邪灵，人安宁。没退过，我帮你。他马上说，好，好，好。乐意地退出少先队了，他还高兴地说，谢谢，谢谢。当时想，今天给我遇上这个有那么多护身符的姐姐，我想都不是偶然的，简直是奇遇吧。如果我还在拍报纸，又人多， 根本没时间，没这样的条件和机会与他讲这么多。如果他还派报纸，也根本不可能。这是他在那坐着无事做，我也派完报纸，转一圈去找小巴坐车回家时见到他。我问，姐姐，您不是去地铁站口派的人多吗？他说，一个星期安排在这个屋村只派一次。我说，我们真是有缘人。我想，是师父通过这事点悟我要走动。香港人又如另一个大陆，因为很多人加入过协党组织后移居香港的，因此不要常在一个地方或社区做，要加大力度讲真相，劝三退，找到那些明了真相的有缘人，帮助那些曾经加入过协党组织的人赶快抹去受印，生命得救，进入人类新纪元。这是我来在这世上的心愿。我一直认识到中国人三退保平安的重要性，所以我除了17年来在陆客景点上抓紧时间讲真相劝三退，在众生擦肩而过的一刻也让他们选择自己的好未来。在这三年多来，从香港的反送中一场接一场的常人集会运动，到中共病毒开始，到国安法，其实这个疫情也一波又一波，从未停止过，直到2022年2月到3月更是高峰期。3月3日感染人数多达5万多人。在这个充满乱象的世道中救人，我常常被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的讲法，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用师父的法来指导自己在杂乱的环境与世道下走正，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路，把救度众生落到实处，抓紧时间找移居香港的大陆人，让他们尽快明真相后三退保平安，赶快在旧势力的手中抢回来。真的常常感受到助师正法救人急，分秒必争。又有一天早上，我送完大纪元日报去报档，再回来车上拿两包明慧周报去香港岛区派，派完再回九龙，又从车上拿两包明慧周报到一个繁华的闹市派发。我把报纸车尽量放好不阻人，并一边向这间铺头的两位年轻女士打招呼。她说，你车子放这儿没问题，我们很久没见到法轮功大游行了，你们的游行真好看，警察开路，锣鼓喧天，声势浩大，雄伟壮观，排列整齐，这些仙女真漂亮。我说，你们真有缘分，在哪儿见到我们大游行？她说，在北角，我们现在才来九龙开铺的。我说，啊，因为现在有疫情限聚令，所以我们没有游行了，派报纸，给两份你们看，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九字真言，真心诚念，祝你们身体健康，生意兴隆，还有退党保平安，你们退了吗？戴过红领巾都要退，共青团是吗？一讲，两人都高兴地退了。在疫情中，在港区国安下，有人说，现在还天天见到你在派，都是为我们好，你们辛苦了。有位先生，看他是在社会中有能力的文人，年约60岁左右，他接过我送上的明慧周报，同时三退后，关心地说，你看看头上，周边铺头有无摄像头，要注意安全啊。有人说，你们都要平安呀，你们平安，我们才有的看最想看的。有人说，你们的报纸太真实了，太珍贵了，太好看了。我小的时候有过亲身经历，家人被打压。有人一见面就说，我要练法轮功，你教我。 有人排着人龙，见到我们的报纸道，就高兴地大声地说：“欢迎欢迎！”双手鼓掌，鼓掌。有人排着人龙，见到我们运报纸来，就高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在这个过程中，见到众生明白真相后，对大法的虔诚与尊重，感恩大法的故事说不完。从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到目前，见到很多明了真相的大陆移居港人三退保平安了，感恩师尊的慈悲加持，感谢同修们，包括海内外同修们，过往多年来一直在香港铺就救人之路。以上是个人在修炼中的一点体会，还有很多不足，有不符合大法要求的地方，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任何形式都不能代替实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5日。近期我弟又有同修出现病业加重的现象，在末后的正法时期不断有同修出现这种情况，确实值得大家深思。当我知道这件事后，就及时地将自己的想法认识写出来，提醒大家，让咱们一起走好最后的助师正法之路。我们作为师父的弟子，不是自己心里默认自己是就是了，是不是那得看你怎样去对待自己的修炼才行的。修是做好一切事情的前提，修是自己提升的关键，修是与常人的根本区别，修是被师父认可和加持的根本保障，修更是一个弟子真正做到坚定的信师信法的真实体现。不要以为难小了就不值得用心去修，有的同修往往以为有大的生死观的考验才算是考验，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就往往不在意不留意，修得不用心，即便是修了，执着心也往往去得不干净。就像是并排在菜地的一行萝卜，你的修炼只是用刀将露出地面的萝卜削去而已，而埋在地下的你根本就没看见，但执着却仍埋在地下。关关如此，当遇到大的考验过关的时候，那埋在地下的执着就会阻挡着你寸步难行，甚至被邪恶利用着失去生命。所以修就要认真对待所有遇到的执着，不管关难考验大与小，下定决心一次去干净。 既然我们下定决心住师正法，修炼圆满，那遇到的执着早去也是去，晚去也是去，遇到了为什么不一次去干净呢？那不就是将并排在菜地的萝卜一颗颗连根将执着都拔出来了吗？每当听到年龄大一点的同修身体不适时，周围大多同修甚至本人也往往习惯性的下意识的第一先想到年龄，想到三界里面对常人界定的一层法理，这样是不对的。有许多同修背法抄法，目的就是加深对法的记忆，而记住法理的目的就是将所有遇到的事都能用法来衡量，自己能从法上去思考，从而再下决定。这不就是站在法上去思考问题吗？任何形式都不能代替实修。有的同修，甚至还有一些这样的同修，往往非常积极地忙于资料点的工作，或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激发真相资料救人的事情，往往下意识觉得这些事做多了就是修，甚至好多人都忙得轰轰烈烈的，周围也有羡慕的，可是那只是忙于救人的工作而已，仍然代替不了修。甚至有的同修出事了，心里还不理解，产生怨恨的心，我付出这么多并且一直积极地在忙着做救人的事，怎么会出事呢？什么是修？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在我们心里应该放在怎样位置？就差在没把修贯穿于一个人的始终。写出这篇文章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我们都好好修炼，认真实修，因为修好了，我们才能助师正法，才能不辱使命，并且完成使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人不要发毒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5日。读了明慧网文章，在不被信任和被冤枉中找自己，其中有一段，在学法小组，我给师父磕响头，我说，师父，谁换打印机，谁不是您的弟子，谁不得好死。看到这，我心里有点难受，也想起自己一个类似的经历。有一次，一位同修质问我，是不是你把我的缺点上明慧网了？我说不是。又过几天，他又问，那篇文章肯定是你写的，不是你还有谁？我当时急于澄清自己，就说，如果是我写的，就不是师父的弟子。过几天，他又说，你这人太狡猾，你赖也没用，肯定是你写的。这次我火了，我指天说，如果是我写的，让车撞死，让我形神全灭。这下他信了。发完毒誓后，好几天我心里不舒服，但也没往深处想。今天看了同修文章后，我又想起此事，觉得应该交流一下。我认为修炼人不应该发毒誓，目的不过是洗清自己，证明自己清白，这跟常人遇到矛盾激烈时发毒誓目的是一样的。修炼人是去人心，不能放大人心。那次我发毒誓后，生出一大片人心，不服、怨恨、面子、 看不起对方。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遇事要用法衡量和向内找，不要怕被冤枉、被误解或名声扫地。向内找能提高，发毒誓不能提高。话一出口，还容易生出许多人心，旧势力也会借机拱火，使彼此形成间隔或影响到整体。大法弟子是证实法，不是证实自己怎么对。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你们在证实法，不是在证实自己。大法弟子的责任是证实法，证实法也是修炼，修炼中就是要去掉自己对自我的执着，不能够反而助长这种有意无意在证实自己的问题。往往在矛盾中，我们很在意自己，怕被别人误解，有些事争论来争论去的，无非是围绕自己兜圈子，怕失去名声，失去威信，没招了就发毒誓，用这招品息。一个有修养的常人都不这样，修炼人更应该理智，不管矛盾怎样激烈，都不要亮出常人的杀手锏，那样一点好处也没有。矛盾不管咋激烈，只能用平和心态去解释，对方不信也别着急，急于表白自己也是私，只能助长魔性。矛盾是师父安排的，是走向神的台阶，师父什么都知道，为什么非得让同修承认呢？当自己解释不被对方承认时，也不用争辩和怨恨，保持呵呵一乐的心态，那才是神的状态。你提高了，对方也会提高上来的。平时跟同修接触中，偶尔会碰见发毒誓的现象，两个人说着说着就急了，就发誓，这件事要是我做的，就不是师父弟子，让师父把我打入地狱，让我形神全灭等等。这样说是不是对师父不敬呢？师父对弟子是慈悲的，是珍惜的，弟子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写出一点现象提醒自己，也给同修一点借鉴，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题目是《从人中走出来》，译文，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在我这篇包含两部分的交流文章中，我想首先分享在神韵票务工作中的修炼体会，然后是自己从业余支援德文大纪元到决定全职工作的修炼过程。第一部分，神韵。在神韵票务方面，我参与了通过各种票务系统分配座位配额的工作。当中共病毒在2022年开始爆发，我们不得不推迟许多演出的时候，在许多方面我们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2022年终于可以再次进行演出之前的这么多个月里，有很多起伏，其中有很多修炼的机会。例如在票务方面，我们首先必须评估目前的情况，并制定一个计划来通知客户。在制定计划时，我们必须快速工作，而且要非常灵活。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安逸心特别明显，因为我们工作到深夜，我其实更愿意放松。当计划改变时，保持冷静也经常受到挑战。在这个过程中，我能够慢慢地 一点一点地磨掉对计划本身的执着。当时以下的想法对我帮助很大，通过神运，很多众生可以得救，我们必须找到可能的最佳解决方案，并正念采取行动，以避免推走任何一个生命。尽管我们只是神运的举办方，而不是直接来自神运艺术团，但我们必须制定非常高的标准，以免对神运的形象造成损害。即使在2021年秋季社会形势恢复正常，我们能够重新开始卖票的时候，也不乏临时的更改。例如，一些剧院希望采用棋盘式的座位布局，或者配额突然减少，所以客户不得不更改预订。还有，投影技术发生变化，所以因为投影仪而需限制的座位发生变化，但我们开始销售时用的还是原来的座位图。还有许多情况需要做出快速反应，必须制定计划。我们写邮件，热线团队给客户打电话。在某些时候，我对别的同修生起了怨恨心，抱怨他们很晚才通知我所出现的变动，抱怨他们的计划欠妥。在这些情况下，我注意到我过于固守计划本身，当事情的发展与我的计划不同时，我就会感到不满意。我意识到，当事情的发展与我所希望的不同时，最终会取得同样好或更好的效果，因此需要放下自己。我认为的自己很晚才被告知变化，这也表明我把自己看得太重，认为我必须了解一切。我意识到产生怨恨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任务无论如何都要完成。我问自己，现在是应该带着怨恨心和有可能犯错的状态去完成任务，还是带着一颗善良的心和救度众生的想法去完成任务。在2022年神运演出季之后，我才意识到，同修们总是尽心尽力，不避开临时出现的工作，反而我遇到了相反的情况，尽管我尽力而为，却被指责计划不周。由于我积攒了假期，所以我能够在许多举办神运的城市帮助装卸舞台，以及在售票处工作，特别是在时间很短的搭建舞台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我必须快速利索的工作，只做被要求做的事。在那一刻，我只是一个工具。然而在附森，一切都变得不同了。一开始我们认为搭建舞台会非常容易，因为剧院的大部分东西都可以使用，不需要额外预订公司。不幸的是，情况发生了变化，突然间有很多事情要做，需要租用一些材料。在开车前往剧院的过程中，我被告知我将是神运和剧院在现场的联系人，我需要管理租用的材料，因为没有来自外部公司的项目经理，而且平时接手这个任务的同修不能到场。起初我吃了一惊，产生了强烈的怀疑自己不可能完成任务的想法。毕竟我之前只是担当工具的角色，不负责制定计划，也没有对事情有个全局的概念。我怎么能完成这个任务呢？同修鼓励我，和我一起把任务分解。在了解了各部分内容后，我对能完成这项任务充满信心，并请师父加持我做好。另外，我认为这是安排好的路，我不会得到一个无法解决的任务。毕竟我在前几个剧院的舞台搭建中已经获得了一些经验，现在可以好好运用了。我们在布置的前一天看了剧院，我在脑子里计划了我必须做的所有步骤。事实上，剧院的一名员工正好管理到我还不懂的部分。搭建舞台的过程很顺利，之后我更加坚信师父的安排，我确实没有被赋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法兰克福布置舞台期间，就在演出前一天，我注意到剧院的观众厅最前方只布置了六排座位，可我们已经卖出了八排，几乎无法相信这一事实，心脏跳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好像想跳出我的身体。我试图冷静下来，我向舞台经理核实，原来 由于管弦乐队的乐池占了位置，实际上只能摆放六排座位，而不是八排。我找自己的责任，怎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你怎么不知道呢？但是，由于我几乎完全没有参与与剧院的协商和制定座位计划，所以我在别人身上追究责任，并注意到一种怨恨瞬间积累起来。我立即警觉起来，清除它，并对自己说，你现在必须冷静下来，只有当你冷静下来，才能找到解决方案。清空你的脑袋，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必须对它做出最好的处理。过了一会儿，我又恢复了平静，开始思考。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又是师父的安排。我这个唯一同时参与票务和舞台布置的人，让我在演出的前一天知道这件事，而不是演出开始前的几个小时。总协调人、票务负责人、神韵制作经理和剧院一起开会，考虑如何最好地应对这一局面。我们一起集思广益，提出了几个想法，并决定稍微压缩行距，允许排七排而不是六排。此外，所有的排位都被重新贴上了标签。票务部门随后安排了重新预定，热线团队给客户打电话，为了安全起见，改位置的客户的条形码被封锁，在现场安排新座位，必要时给予补偿。看到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很好地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使绝大多数客户感到满意，演出能够按时开始，真是不可思议。回顾过去，我意识到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我只是一个巨大机制中的一个小齿轮，我只需要做我必须做的事情，以保持机制的运作。我绝不允许自己被执着分心，突然转得更快或者向相反的方向转，而要把一切人的东西放在一边，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第二部分，大纪元。2021年5月，我开始在德文大纪元做义工，担任程序员。我是在做全职工作的同时做这个工作的。在常人工作中，我也是一名程序员。几个月来，不时有人问我是否愿意为大纪元工作更多的时间，从而辞去我常人的工作，或把常人中的全职工作转为兼职。我总是以无法想象工资的巨大差异为由，而拒绝在德文大纪元做全职工作。当时，我在常人工作中加了很多班，积累了大量的假期，所以我经常在周五休假，为大纪元工作。后来，我一直抱着这样的希望，在加班和假期用完后，我就转为兼职，然后只工作四天。当时，我没有深入向内找，自己为什么不想放弃对金钱的执着，是否还有其他的执着。我只是想出了很多借口，说我需要钱，兼职就够了。一年后，即2022年5月，大纪元公司管理层问我是否愿意成为 IT 部门的负责人。 IT 部门非常薄弱，迫切需要有人来负责，以便大纪元能够发展。我的心跳立刻加快了，感到很温暖，执着也上来了，显示心，感觉自己很重要，或认为拥有权力很好。另一方面，我也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并看到了建立威德的机会。在谈话过程中，我很快就努力排斥这些不好的想法，之后我一个一个地审视他们，我加强正念，告诉自己我不想要这些执着。我考虑了大约两个星期，在此期间，我意识到这份工作需要承担多大的责任，以及我是否真的能做兼职。当时 IT 部门的规模还很小，于是我坐下来有了以下的想法，还有谁能做到呢？目前没有其他人能做到这一点。你看到这个工作的必要性了吗？你想让大纪元发展吗？一个怀疑的想法也产生了，你能胜任这个职位吗？我意识到师父为我安排了道路，我在大学和随后的工作中获得了广泛的 IT 知识，在过去的几年里， 我一直在管理一个技术团队，现在已经有十个人的规模。除了专业知识，师傅还给了我一些其他技能，对这个职位很有帮助。技能是师傅给的，我不应该变得傲慢。在过去的修炼中，我有过痛苦的教训，在这方面我感谢师傅，并满怀信心地告诉管理层我接受这份工作。然而我表示担心，我的业余时间较少，我还得为常人工作，每周工作32个小时。在随后的几周里，一些同事断断续续地问我是否愿意做全职工作，所以我开始深入向内找。我发现钱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但除此之外还有求安逸的心，以及终身公务员的身份给我带来的安全感。我发现很难果断地告别生命中的当前一个阶段，离开同事和项目我感到很不舒服。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同事们也很好，那是一个很好的环境，还能赚到对单身艺人来说很多的钱，这也让我觉得自己很重要，因为用户很满意，我受到了同事和老板的赞扬，我的公务员工作对德国也有好处。即使我意识到了这些执着，我仍然不想放下他们。不久之后，我必须去一趟大纪元在柏林的公司，所以我在6月份去了那里9天。我没有必要请假，因为我的常人工作变成了居家办公，我把家延伸到了柏林。那9天是改变我思想的开始。我很快就感觉到那里的能量场非常强大。在家办公，我大多是独自一人，现在我跟许多同修在一个办公室里。前不久办公室请了一位厨师，所以我们可以一起享用非常美味的免费午餐和晚餐。此外，早上上班前一起学习转法轮，晚上大部分人下班后一起学习经文，此外大家一起练动功。我很快就意识到要珍惜这个良好的环境，我工作的积极性大为提高，而且比平时更有效率。此外，我开始渴望结束常人的工作，以便我可以开始为大纪元工作。突然间，我意识到这份常人社会的工作对我来说似乎不再那么重要了。在那9天之后，我决心要常去柏林，为大纪元更好的工作。我坚定正念的想法被听到了，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机会。由于常人的工作，我还必须去柏林，这样我就可以连着前后的周末待在那里。此外，在柏林的9天后，我再次坐下来，想更深入向内找。最后，我明白了我所有的担忧都可以得到解决，那只是情。剩下的问题是，我是要继续坚持人的东西，还是突破出来，走修炼人的道路，全职做大法工作，助师救度众生，圆满自己的世界。关于公务员的工作和生活稳定问题，我已经意识到，这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的稳定，走师父给安排的路要安全得多，因为师父时刻在看护着我们，我得相信这一点。我很尴尬地不得不承认，2个月前，我不想放下常人的东西，还跟管理层说我不做全职工作，但会把常人工作时间减少到每周26小时。承认这一点对我来说就像忏悔一样，我不敢告诉任何人我以前的认识，以及我当时把人的东西放在修炼之上的决定，因为我感到羞愧。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我注意到自己是如何越来越脱离常人工作的，它似乎越来越不重要了，我更愿意为大纪元工作。在业余时间里，我也不再想常人的工作，而是想到大纪元。我对大纪元的责任感和归属感不断地得到加强。8月，3名同事和我接受了英文大纪元的邀请，飞往纽约，向他们学习。抵达后，我立即有这样的印象。那里的办公室就像是曼哈顿混乱中的一个宁静之地，我感觉我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能量场非常强大，同修们很辛劳，从早到晚都在工作，我很快就能看到自己与他们之间的差距，他们在繁重的工作和压力下 还能保持如此淡定，甚至当我打断他们的工作，询问他们是否可以教我一些东西时，他们仍然保持平静，要么马上有时间，要么跟我约一个不久之后的时间。在这一点上，我仍有提高的余地。当然，在这里也不乏是否全职工作的询问。返回德国的两天后，大纪元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参加了一个周末的聚会。我们在柏林附近的一个度假村一起度过了一个周末。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整体，整体提高并推动项目的发展。我们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介绍了我们在总部所学到的东西和我们的新计划。在最后一天，我意识到师傅做出了多么伟大的安排，就像乘着一个大浪，我们从美国回来，接上德文大纪元的所有员工聚会。我的印象是，我们现在都在一起乘风破浪，汇集我们强大的正念，继续成长，救度更多的众生。在回来的路上，我在火车上听着神韵的音乐，听着自己的心声。当我这样做时，我看到我身上的每一个粒子都想把我拉向一个方向，它们汇聚成一个更大的潮流，只有一个目标，全职工作。我被这一幕感动了，泪水夺眶而出。我遵循师父的呼唤，在内心深处自豪地大声宣告，是的，我要为大纪元全职工作，助师救人，圆满我自己的世界。回顾过去，我知道我不是在向原来的生命阶段说再见，与它断开，相反，这是安排好的道路的一部分，它让我很好地理解大纪元的工作，我想更加相信师父以及师父的安排，所以我相信我们的 IT 小团队会成长，我们将能够完成我们的使命。谢谢师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